书接前文，甲申年4月20日，闯王李自成率雄兵20万兵发山海关。同日到了永平，大破吴三桂的13营。4月21日对山海关形成合围之势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那是这不假，但是战争年月，在山海关城楼的外面还有3道罗城，也叫护城，分布在北面、西面和东面。南面没有，南面是大海，没必要修罗城，所以这3座小城十分坚固，拱卫着山海关的关城。吴三桂知道要在此决一死战，要把李自成的精兵强将给吸引到山海关，然后满洲骑兵再抄他的归路。不冒点风险，不做点牺牲，怎么能行呢？所以李自成的大军把3座罗城是团团包围呀。就4月21日这天，李自成是亲自督战，明令3军一鼓作气拿下山海关，前进立功者赏，挥刀避剑退缩不前者杀。李自成的军队身经百战，那都磨练出来的。你看不打仗的时候挺散懒，战鼓一响，炮声一响，马上来精神。李自成居高临下坐镇指挥，天刚蒙蒙亮啊，闯王一声令下，攻击，开始攻击，开始攻击，这火炮就响开了。明朝末年火器很发达，很发达的，战斗都使用大炮。再看数百门大炮喷着火舌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打的是硝烟弥漫，砖瓦乱飞。起义军扑了命的往前发起进攻，靠着城进里的架云梯开始爬城，有护城河就拿沙袋子把护城河填平，嗷嗷直叫啊。本来这天很晴朗，这一打不要紧，打的是狼烟地动。再说吴三桂的守军关宁铁骑，就是关宁铁骑，这些年来没闲着，也净打仗了。虽然面对强敌毫不畏惧，是镇定守城。吴三桂亲自登上城楼指挥战斗，开炮还击，开炮，咚咚咚咚咔咚咔咚咚咚咚咚咚咚咔。这个热闹劲儿就不必提了，壮观的场面可想而知。吴三桂守城的军兵不超过10万，李自成大兵20万，那也就是说几十万人投入战斗，大地都在颤抖，日月无光。这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中午。李自成一看，呵呵，好厉害的吴三桂啊，我从来没打过这样的硬仗，我认为明军都是窝囊废。在命武关遇上的周玉基那就够厉害的，一看吴三桂的军兵超过周玉基的实力，命死守城，就是不休，就是不退。所以打了几个时辰，李自成的义军 并未占领三个外罗城，反倒伤兵损将。李自成眼都红了，来呀、啊！命令骑兵、步兵轮番出击，今天一定要拿下山海关！弟兄们，冲啊！冲啊！咚哒咚哒！吴三桂在城楼上，脸都被炮烟给熏黑了，连饭都没吃。吴三桂手提宝刀指挥战斗，这吴三桂眼睛也红了。弟兄们，一定守住山海关！弟兄们，加把劲儿！主将放心吧，他打不进来啊！城里的老百姓也都被动员起来了，搬运炮药，搬运炮弹，送水送饭，抬那些受伤的伤号。没老百姓支持怎么能行？再说不支持也不行啊，都给动员起来。这一天吴三桂的人马也损失惨重，有好几次好悬没被闯军冲进来，结果又被吴三桂给打退了。好难熬的这一天，4月21啊，盼哪盼哪盼，好容易盼着天黑了，闯王的人马稍事休息，哗撤下去了，埋锅造饭呢，不吃饭怎么行啊？养精蓄锐，等到明天再发起更猛烈的进攻。吴三桂检点士兵，损伤了不少，现在是死一个少一个，疼得他心直蹦。哎呀，心说这多尔衮的军队在哪儿啊？你怎么还不来呀？你照这样耍我，我受得了吗？吴三桂就忍耐不住了，就在城楼上开了个紧急会议，人们也有种种的猜测，是不是满人把咱给耍了，掩耳失信呢？将军呢？你看这怎么办？这样吧，我亲自出城，我去看看。别，将军呢？你要出城，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？哎，别说这话，作为大将不冒点风险怎么能行呢？带他。做大将的就是果断。再看吴三桂，身披重甲，戴好了铁盔，外罩征袍，披好了眼睛，手提吴家刀的宝刀，胯下压起宝马，带着他那50名亲兵啊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这50名亲兵是老吴家的班底儿，他曾经率领他们救过他爹，跟皇太极在大同一场鏖战，四海扬名，现在又用上用场了。再看吴三桂吩咐一声开门，火炮掩护，他得从东边走，东关轻轻开放，放下吊桥，外边全是闯王的军队，城上的大炮喷着火舌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吴三桂把宝刀往上一举，弟兄们随我来，冲啊！就冲进闯王的义军，碰着就死，挨着就亡，近了用刀砍，远了用箭射，一死一大片，一碰一大片，好像虎汤狼群一般，不可阻挡。就这样冒死突围，好不容易杀出包围圈，他们就钻进大山了，在山林的掩护下抄小路直奔正东集市去找多尔衮呢，还真就不善。现在多尔衮的大军离着山海关还有多远呢？20里地。那怎么不过来？还没过来，因为多尔衮呢挺狡猾，他有他的想法。 就到了现在呢，他也不相信吴三桂说那话是真的，他就怕吴三桂联合李自成设下一计，弄好了圈套，叫我往里钻，我一钻进去腹背受敌，全军覆没，几十年的苦心毁于一旦，我能不谨慎吗？这是一。另外多尔衮也有多尔衮的想法，心说我呀先溜边站着，我看一看究竟大顺军和关宁铁骑是真打是假打，我得瞅明白了再下家伙。所以他严令满洲八旗的军兵按兵不动，往对面看着，山海关一带硝烟弥漫，火光冲天，那炮声听得清清楚楚的，探子呢不断的向他禀报现在山海关是个什么情况，是个什么情况，是个什么情况，他依然按兵不动。正在这时吴三桂到了，多尔衮没想到啊，吴三桂冒死突围，就这几十个人能闯出重围啊，心说吴三桂真神人也，赶紧命人迎接进了中军保障。两个人这是第一次离着这么近，这第一次接触面对面的谈话，借着灯光多尔衮一看吴三桂浑身是血，血染征袍啊，两眼深陷，满脸都是硝烟，尽管如此他发现吴三桂二目如灯，炯炯有神，不失为是一员虎将。吴三桂一看这多尔衮大个身材魁梧，多年的征战锻炼成铜打铁铸的金刚相似，穿着黄马褂四开气的袍子，头上戴着大帽，后边是孔雀翎，真山虎的金顶，脖项下挂着素珠，马皮袖网罩，翘尖的战靴，玉石把的弯刀，也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。他们彼此见过，多尔衮让座，亲切的问他：“吴大人，您从山海关来啊？我闯出来的，见本王有事儿吗？”哎，吴三桂听这啥话，这就说的：“没事，我来干嘛？你忘了咱们联合呀？”耐着性子说：“大王，我们在信上不是说的清清楚楚吗？我急切盼望大王赶紧到山海关，你因何按兵不动啊？”多尔衮没词儿了，他的用意能抖了出来吗？当然不能。本王也是刚到啊。吴大帅你放心，我已经到了，你不来我也想给你写信的，我觉着要想解山海关之围必须展开大决战。吴将军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明日由你负责把闯王的人马引到一片石，那个地势开阔，骑兵容易舒展，你的大军我的大军两路夹攻消灭闯贼，你看如何呀？好吧，大王咱可一言为定啊，如果明日不决战，闯贼再攻打山海关恐怕我就支持不住了，我们是联军呢，如果山海关落到闯贼手里头，后果可不堪设想，本王明白，我说话一定算数。好了，我不多停留，我马上杀回去，明天咱们一片石不见不散。光说完了行吗？多尔衮留吴三桂吃了饭，两个人歃血为盟，对天盟誓，那阵得起誓不也能行。说完了连夜吴三桂率人又闯连营回了山海关，到了山海关是整顿人马呀。 单说甲申年四月二十二，闯王李自成的义军经过一夜的整顿和休息，缓过乏来。李自成精神抖擞，传下令箭，二次攻打山海关。这战斗还没等展开呢，李自成就发现城里尘头大起。根据经验判断，可能吴三桂要出城，这是集合骑兵荡起的尘土。李自成也是军事家，心说好，要想消灭吴三桂的人马，最好选在一片石。哎，这个地点在山海关的西北面，地势开阔，从山根底下延伸到大海边上，方圆数十里，骑兵可以在这施展才能。李自成心说，我手下尽是骑兵啊，得让他们发挥能量。如果能把他引到一片石，我就能干净彻底把他消灭，然后回师再抢山海关。李自成打定主意，吩咐一声撤，给让他一条路。果然吴三桂命人开关落锁，官兵铁骑就开出山海关，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就开往一片石。李自成把军旗一摆，吩咐我军也赶奔一片石决战。你想这场面多壮观，几十里开阔地，双方几十万人投入战斗，以骑兵为主，互相厮杀，惊天动地，这场面太值得一看了。但是吴三桂作战经验极其丰富，他把手下的官兵铁骑分作六个单元，那么也就是说六个战斗集体，一个单元配备骑兵一万，步兵五千。现在人不够怎么办呢？临时抓那些民兵先补充上，互相支援着，这样六个战斗集体，也就是六个单元，六万骑兵，三万步兵。另外吴三桂亲率两千精骑啊，除了那五十个人之外，他还有两千精骑，那都是挑了又挑，选了又选，拔了又拔，剪了又剪的精兵，一色都是扎马刀，一色都是猛虎骏马，一色都是铜盔铁甲，都是粗犷能战之士啊。作为机动部队，哪个单元盯不住了，他马上领人就驰援，哪不行了他就到哪块打帮手，他是属于机动部队。哎，这天呢，四月二十二这天风和日朗，这天才好，所以一片石风光如画，双方列队旗帜飘摆。按现在时间推算，也就在九点钟左右吧，李自成传令开始发动进攻，就地消灭吴三桂。现在李自成手下的大将郝瑶琪、李过、高一公、刘宗敏都来了精神头了，各领数万骑兵展开进攻，冲啊，随我来啊！直奔官兵铁骑。吴三桂从容镇定指挥，开始进攻，双方一触就打了交手仗，这家打的马刀闪闪，人头落地，叽里咕噜直滚。这个战斗一直进行到中午，对面几乎看不着人了，几十匹战马来回这一趟，一片石这地方尘沙全荡起来。一开始双方的人马喊的可有劲儿了，冲啊，杀杀， 到了中午了，嗓子也喊哑了，连马的嘶鸣声都减弱了。再看这温度开始降温，往一片石地上看，全是死尸。这关宁铁骑第一次正面跟农民军交手，这才知道义军的厉害。他一看李自成的部队没什么打胜仗，真是名不虚传，宁死不退，做起战来十分勇敢。但是李自成的义军也第一次发现关宁铁骑名副其实，吴三桂果然名不虚传呐、啊！他的部队都是训练有素，而且身经百战，打起仗来不怕死，一个劲往前冲，一个倒下去，十个冲上来，毫无畏惧，好难对付的关宁铁骑呀、啊！真是针尖对了麦芒的，刚对刚，硬对硬。两方面咬在一起，杀了个难解难分。但是吴三桂的损失惨重，9万人马打的一上午就消耗掉1/3，人也死，战马也死，那伤号源源不断的抬下去。吴三桂那心就提到嗓子眼了，心说多尔衮呐、啊，你怎么还不来呀、啊？你打的什么主意？你想干什么呢？难道叫我全军覆没不成吗？心里着急，还得在这顶着。下午接茶记账，金旗飘摆，战鼓如雷，杀杀杀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杀！那要说多尔衮为什么不出兵呢、啊？多尔衮现在离这山海关一片石，不到10里地，那眨眼就可以到。但是多尔衮有自己的打算，哎，真叫吴三桂猜个不得灵。多尔衮心说，这李自成不是一般人，吴三桂的关宁铁骑也不好惹，我让你们两败俱伤，我好从中取利。